朋友，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。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，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，认真学习圣经真理，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。
从 Asbury 大学回来已经十多天了，我常在思想一个问题，如何像那里复兴的火继续来影响我们的教会。春天已经到了，万物复苏，那处在后疫情的教会生活能不能同样有一个复苏呢？当下的应城教会的属灵光景还是非常的可怜。一方面，我们看到三福队员在积极的寻找探访的对象，我们看到宣教的医疗这个短宣队正在积极预备去黎巴嫩，我们看到超越印度网宣的队员每天在刻苦的训练，我们看到还有八位的弟兄姐妹正在上课准备受洗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们还看到在我们的教会中有近 25% 的人没有正常的教会生活，他们或蜗居在家里，或仍然蜗居在线上不想出来。西北堂三年前执堂的时候，第一次主日崇拜在我们教会中有180人，今天我们很可怜，现在虽然人数慢慢的上升已经到了100，但是还有那么多人现在在哪里呢？作为牧师，我要承认自己对主的亏欠，懈怠太久了，对弟兄姐妹的关爱太少了，我要一个一个去找他们，与他们交心。这一个多礼拜，我和师母已经探访了8位小组长，我上门探访小组长和教会的同工开始，因为小组长教会同工，如果你不起来，你带领的小组是起不来的，你自己都不想来教会，你怎么可能开口向你的组员邀请他们来教会呢？所有在小组里带查经的，所有在主日学做出口的，所有讲道的，所有教会的执事，所有教会的同工，当你奉主的名在传讲上帝话语的时候，盼望神的灵也一样激动你，能够行出你所讲的实际来。我会记下教会22个小组当下参加小组聚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名字，了解他们当下的情况，了解他们至今为什么不来实体崇拜的背后的原因。我要一个一个去把他们找回来，要把那些因着失散疫情失散的弟兄姐妹找回来。愿感动 Asbury 大学年轻的学生们的灵，多少也能感动我们应城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。好消息是这样，8个小组探望下来，看到3年的疫情，教会大多的小组有不同程度的萎缩，但基本的架构还在，教会大多的小组还有还组长们的热情还在，不少的慕道友还在，我们仍然可以靠主做得人的渔夫。我们一起来信望福音，信望教会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春天到了，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也要复苏。新年以来，我们借着希伯来书的12章一直在分享一个我们基督徒奔跑灵城的主题，到水深之处做得人的渔夫。那不是一个短跑，那是一生的效法耶稣的长跑。我们除了要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以外，我们除了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耶稣，效法他的榜样，轻看羞辱以外，我们还要在基督徒的属灵赛程中做第三件事情，那就是要欢喜快乐地接受上帝对我们的管教。今天我与大家分享的不是神对一个国家、对一个民族或对一个世代的管教，好像神曾经叫以色列王国犹大被掳，以及今天神对美国和当代世界的管教，而是要讲说神对一个奔跑灵城的基督徒你我个人性的管教。神在提到基督徒的属灵赛跑中特别提到了上帝的管教，可见一个不受教的基督徒他的生命是难以成长的，他也没有方法来跑灵城的。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应用经文，我们来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，说：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 待你们如同待儿子，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管教的原是众子所受的，你们不若不受管教，就是失子，不是儿子了。再者，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，何况万灵的父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？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过那个人得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，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，使瘸子不至于歪腿，反得痊愈。我们基督徒不仅是按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，也是为神所救，为神所买。所以重生之后的我们，活在我们里面的就不应该再是你我自己了，不应该再是从亚当来的老我了。照着保罗的话说，重生之后的我们，我们的身份变了。八个弟兄姐妹不久就会受洗了，我们重生以后身份变了，行事为人的目的变了。今天我们或活或死，照着保罗的话说，都是主的人了。我们或吃或喝，总要荣耀上帝的名。所以今天我们所谓的管教，那只是表明我们与主建立起了一个不可分离的生命的关系，就像做好儿女的不会奇怪自己会被父母管教一样。我不知道在多少的时候，我们想到管教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误以为上帝当他向人发出了诫命以后，他好像就坐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，看我们有没有越界，一越界就把他抓住，然后就是惩罚。圣经早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神是不被恶试探的，他也不会试探人。这就是说，神不会去引发试探、罪恶、破坏、毁灭、意外、疾病、死亡、痛苦、灾害和我们生命中的难处。今天我们之所以会经历种种不幸和苦难，那是因为人的罪性和私欲，或是是因为这个世界的败坏，或是因为灵界中那恶者撒旦所引发的。我们就来举一个例子，一个小孩子好好的在路上走路，因为有人酒驾就把他撞残废了，请问这是不是上帝的惩罚？这当然不是，因为这小孩子没有做什么要受到这样的惩罚。这个小孩子成为一个残障，是因为他住在一个败坏的世界里，碰上了当事人跟随撒旦的路。神当然爱那个残障的孩子，如果这个孩子在往后的岁月里仰望上帝，那么神必定会帮助他、看顾他，神必定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一路教导他，让他学会忍耐，使他刚强。神也会带领他，会帮助他胜过诸般的试炼和忧伤，也会赐他大能胜过死亡的恐惧。所以说，我们每一个在圣灵中重生的基督徒，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上帝的管教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信主多年，从来就讲不出神对他的管教，那么他信仰的真实就成为一个问题。一个从来讲不出上帝管教，或者你也知不到，已经不知道上帝在哪一天多少时间前在管教你的，你的信仰可能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你是无法进入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属灵赛跑的。今天我要与大家来分享神管教人的三个方面，今天我会多讲一些生活的应用。第一，人要正面领受上帝的管教，不可轻看上帝的管教。这是神在告诉我们说，这里的轻看是有轻蔑、小看、掉以轻心的意思。当我们被教导、被管教、被提醒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改正。如果我们里面心不甘情不愿，如果我们里面与上帝角力，或者忽视圣灵的感动，轻看自己这些不讨上帝喜悦的事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，那么这些不起眼的小罪或者是瑕疵就会面面的变大，最后难以控制，到一个严重的地步，我们会变得非常的痛苦。我们的一生为什么会受这么多的苦呢？其中有不少的原因是不留意上帝的提醒和管教。如果我们能早一点信主， 早一点留意，就不会犯如此大的过错和罪过了。许多的痛苦本来是可以避免的，生活本来是没有那么不容易的。啊，我现在来跟大家讲说我曾经看到的两个新闻。你们看到这一张图画是很可怕的，这是一个13岁的小男孩，广东人，这条蟒蛇是从一个蟒蛇蛋开始的。他爸爸到农贸市场去买回了一个蟒蛇蛋，这个蟒蛇蛋结果就孵化出一个小蛇，就跟这个小孩子一起长大。13岁了，这个蟒蛇已经到了200斤了。这是一个新闻图片，你会感到赞叹哦。还有一个新闻呢，是美国一位34岁的男子被他自己所饲养的一条大蟒蛇活活的勒死了，送到医院已经没有生命气息了。这个死者的邻居呢，是一位牧师，这位牧师在讲到人的罪性和罪恶引诱的时候这样说，他这么说的，在你出生之后，有一条类似宠物的蛇就会在你的婴儿床里，当你长大，那条致命的蛇还在你的旁边，有时你会任性的你和那个宠物玩一玩。在你信了耶稣重生之后，你不知道因为这条蛇你曾经处于多么危险的境地。现在你属灵的眼睛打开了，但你仍然每天被试探。那个数千年前在伊甸园里损坏亚当夏娃的那个恶者，今天仍然在鼓励你要好好的饲养这条属于你的好玩的宠物蛇。这位牧师用了一段圣经，他说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吗？哦，好像没有这个，我没有把它录下来。圣经在格罗西书第3:3这么说的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语和贪恋。这里的致死的意思就是杀死他。所以当圣灵提醒我们管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千万不要再继续喂养这条好玩的，就是那个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语和贪恋这条宠物蛇，不要再思念它，不要再款待它，不要再享受它。请记得，我们要在他杀死你我之前，我们先要把他杀死，要借着圣灵的大能和对耶稣宝血的信心，将他踩在脚下，踏死他。请大家记得一句话，我们若不天天消灭罪，罪就什么？天天消灭我们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我们若不天天消灭罪，罪就天天消灭我们。好，我讲第二点，被神管教责备时，你不可灰心。上帝就是这个意思，灰心的意思是放弃，是失去信心和勇气，变得软弱，灵力疲惫。有时候我们面对厉害的试探和沉重的苦难，似乎过于我们所承受的。我们看到圣经历史中神对大卫严厉的管教，大卫对神说，神啊，你的手在我的身上沉重啊，我今夜消耗如同夏天的干旱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当我们有罪的时候，就像一块大的石头压在我们的身上，让我们透不过气来，上帝的手在我们身上沉重。好多年前我认识那一位喜乐健按摩床的一位老板啊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我在机构里侍奉，我就采访他了。他做了17年的 IT， 一直在电脑前，17年以后他的整个脖子就难到一个地步，连转弯都开始不行，回头都开始不行。所以他教会有个小姐妹就在喜乐健的按摩床的店里做，哎，他说，某某啊，你就到我们店里了，因为不用钱的，你就睡，每天来睡，睡20分钟，看看有没有效果。他睡了一个月，他的颈椎奇迹般的好，他的按摩床就是不断的在滚到以后把他的压车的颈椎开始拉松了，他的病就好了。那很多老人家或者有难处的人都是免费的去治疗，但是这里面是这样的，你治疗有时候烦了，每天拿着铺盖跑到那边去滚了30天以后，他就觉得我不如去买一个床，这个床一个床就是2700块，没有二价，所以不用讨价还价，有30%的人会把这个床去买来，就赚这个钱。哎，他觉得这个生意倒不错，哎，我以后我可以做别的，然后就是管一个店就可以了。那就说小姐妹说，你跟我们的这个店老板去说，这个店老板是个韩国人，就说可以把他卖他，讲了价钱了。但是问题是，这个店是连锁店，他必须由总公司来 interview。总公司的意思是说，每一个来经营这个店的人必须辞下他现有的工作，100%的精力来做好这个服饰。 那他就在想，我没有这个保证呢、啊，所以他就那一天就跟太太讲好了以后，两个人到总公司去 interview。那总公司这个老板呢，就跟他讲说的时候，他就说你为什么要想把这个店买下来呢？想来做这个生意呢？他说我已经做了一辈子的这个餐馆了，觉得很累啊。现在我就想跟太太两个人想搞一个行业，因为我的颈椎不好，颈椎治好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秘书就告诉这个电话铃响了，叫这个 interview 的老板去听这个电话。这个时候你知道生意就开始工作了。这位要去拿这个店的这个姓王的这个弟兄呢，他是个基督徒，他就想不对啊，他说我今天还没跟总公司签约了，我已经撒谎了，那从今以后一辈子在这个谎言中了。他讲这样不行，我觉得透不过气来，我情愿不要这个店了，我们不能一下子就来撒谎。所以他们祷告清楚以后，就要接到电话，这个经理就走进来了。他说对不起，我刚才是撒谎，我想告诉你，我是一个做了17年这个电脑的工程师，现在我是被医好了，我就想把这个店买下来，但是我现在这个工作还没辞退，我跟你讲的是一个谎言。这个老板就笑起来了，我看你走进来说开餐馆，你们两个手都是细皮嫩肉的，哪个想打餐馆？现在你既然是一个诚实的人，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店就卖给你了。我还要告诉你，原来的那个店的老板恰及你们的钱多2万块钱，我要把它扣掉，把这个店买给你。弟兄姐妹，这时候讲是什么？上帝知道我们里面什么样的谎言堵住了我们的生命，没办法成长。当我们做谎言的时候，就有一块大石头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就起不来了。求神帮助我们，面对这样的管教，让我们起不来的时候，我们不可灰心啊。我们再来讲，对神的管教我们要坚忍。我们注意到这几节经文中，神用了一个字叫鞭打我们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他爱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他所生的，又是他用重价买赎的儿女。所以当我们有过错和软弱的时候，当我们悖逆顽梗自私偏心己路的时候，甚至伤害别人的时候，我们的圣灵就会介入到我们的生命中来责罚管教我们。所以我们要为神还没有放弃我们在管教的时候，神还没有任凭我们随流飘去而感恩，我们要求神赐我们儿子的灵，认神为我们的父，看神为我们的父。我们要忍受父亲的管教，接受上帝的责罚，顺服圣灵的引导。我给大家看这张照片，这是我们到印度去短宣，在米迦勒这个学校拍下来的照片，好多年前。这里面有5位弟兄都是我们一起当初去宣教的。我讲一个故事，就是他们那个老师，因为在疫情中，所有在缅甸的学校都关门了，唯有他们学校还开。当慢慢的学校开启的时候，原来 after school 的那些教圣经的那个学校的老师都没有来上班了。 OK， 因为他们也不是什么基督徒，只是一个基督教要管的一个学校，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学校的老师就承担了把这个 after school 中文学校承担下来的经历。而且他们带着学生过去都不会中文的，他们圣经学校2年以后他们都会学中文了，去做中文学校的老师。但是你如果到过缅甸的时候，你跟别的国家相比，觉得缅甸真的很脏，非常有名的电缅公路旁边堆满了垃圾，哎呀，我们就觉得真的是惨不忍睹。在这个学校的门口，我也看到小卖部旁边都是垃圾，怎么这么多垃圾啊？大家随手扔垃圾。所以这个老师非常清楚 ，OK， 现在要管大家，责罚大家。所以有一天他进到教室里，数了地上20张纸，现在有20张我不知道是谁的，所以每个小朋友都要我纸板子打20下，打的每个人都抽冷气啊，真的打。OK， 20打过了 ，OK， 歪了一段时间。哎，有一天他看到有人在捡纸屑，一数地上的纸屑有15张。今天他说我并不是要表扬你们捡纸屑的，因为有真的有15张纸屑掉在地上，所以我给每个人还要打15下。结果又打了15下。现在从1年级到5年级，他在做见证说，哇，都很乖啊，地上都是看不到任何的东西了。这什么意思啊？管教嘛。OK， 他说缅甸的孩子真的乖啊，不会有怒气啊，你打了他以后他们都很顺服啊。弟兄姐妹啊，我们不是受虐狂，如果你真的知道父亲是爱你啊，不是任凭你去啊，你会感谢上帝啊。我们有没有受到这样的管教？求神来帮助我们里面有一个心，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出神，就忍受冤屈的苦楚，这人自可喜爱。神都在告诉我们，我们真的要能够忍受 啊，上帝的管教。好，我讲了第一个大点，现在我要讲第二个点。第一个点是人要正面领受上帝的管教，第二我要讲说人要明白神管教的目的。被神管教证明我们是上帝的孩子。神说了，你是管教，你就不是狮子。圣灵明明的告诉我们，如果人不被管教，那他就不是上帝的孩子，那就不是神所生的。或许自认为是神的孩子，但其实不是，神不认他。一个身心受教的人，他的良心和圣灵那个时候会在上帝的面前同证他是上帝的孩子。所以神一直来告诉我们，不要让我们从世界上分别出来，不要沾染那不洁的物。他说他就会收纳我们，他就要做我们的父，我们要做他的儿女，这是全能的神说的。1999年到2000年跨世纪的那个年份中，还有这个生命季刊会在这个芝加哥举行一个海外基督徒1500人的盛会，要通宵祷告。所以我接到了通知，要我那一天去到那里去参加通宵的祷告会。当然这是很荣耀的事，问题是什么？这个地方是我7年前全世界奉献出来的同一个会场。突然灵里面有一句话进到，神纪念你。其实这是从撒旦来的，他是让我里面的骄傲开始膨胀起来。我就想说啊，我信主以后就奉献了，奉献以后我就去主神学了，就去传道了，就去建立教会了。哇，里面很多的自我的讨喜悦的那种东西就在我里面。结果不知道怎么，那个时候我就生病，连续3天的高烧，我都起不来。3天过后我的烧是退了，但是我的腰就折掉了，可能是被子盖2层，可能是因为翻身翻到最后整个腰就散掉了。一个腰散掉你是什么？连我起来小便我都没办法撑起来。我每天早晨硬着咬着牙去漱口的时候，我必须2个手撑着那个盥洗台，要没硬要把水杯放在我的口边。我知道我已经得罪神，上帝的话已经进到我里面了。神在告诉我，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？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？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